again.第三讲啊，我是主要是从箴言书，圣经的箴言书的前面几章来跟弟兄姐妹思想。
谢谢你。
思想智慧的重要，智慧到底是什么，并且我们基督徒怎么样从神得到智慧。智慧可以说这个时代是相当重要的啊！我记得我在讲第一讲的时候，我讲到说我们今天的一个时代是充满着信息的时代。你看随手你 internet 啊，你可以打开，你可以收取很多信息，但是这些信息并不是让人得到真知识，反而人云亦云，反而越听越复杂，不会做选择。这些即使你有了知识，这些知识也不是真正成为你的智慧。我讲到有一位诺贝尔的得奖的诗人 T.S. Eliot， 他就这样讲：今天这个社会常常智慧丧失在知识中，常常知识浪费在信息中。的确是如此，我们所属的世代不像以前的世代，我们有很多的消息，我们很难做选择。不像在古代的时候，你生长在一个乡村，那个家族你就跟着家族啊，去走你的人生道路，做选择就好。甚至于你娶太太都是你父母帮你娶的，对不对？从小订婚，你还不必去选择啊，到底这个很合适做我的配偶，还是那个人做我的配偶？智慧我已经讲过了，不只是一个人的学问，不只是一个人很有知识就是很有智慧。并不是一个人天生高智商很聪明 IQ 200就是很有智慧，智慧是有真理有道德知识，并且还知道怎么样把它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，怎么样让我们的做人做事能够做得很顺利成功，能够蒙福，是一种属道德的做人做事的生活技巧。不只是我们的决定要合乎真理合乎道德，那不够，那应该的，那不对的。我们很多日常生活很多都是常常都不是道德的问题，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两个三个都是对的，但你怎么样选择对你最好，最适合这个时候这个时况，还有针对你这个人或者你这个群体，这个是很难的。智慧是一种在现实生活里头 complex复杂的环境，你的社会，尤其我们今天，你怎么样做出最好的选择？常常两件三件事都是对的，同样两个女孩子都长得很漂亮，我到底娶哪一位呢？同样我的孩子我知道要让他上大学，有五个学校收了他，到底他要到哪个大学最合适这个人呢？同样两个科系都可以让他将来可以独立自主可以生活，到底他合适选择什么专业将来对他的人生最好呢？这是智慧的问题。我们感谢神，圣经给我们很多不只是真理，还包括我们使我们有智慧。尤其我们所看的这本书的智慧的书信呢，是不是书信，智慧呢就是专门把 practical 实际的生活技巧，如果神允许，以后我可能会挑一些，不会全讲，讲一些跟我们生活有关的实际问题，怎么样有智慧。但是不只是箴言，圣经整本书如果你去好好研究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不只给你真理，你从叙说的古代的一些人的一些属神的人，包括你这些真理，如果你好好去活在你日常生活里头，在基督徒的团体时，你慢慢你会得到实际的技巧，应用在不同各种环境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，这个时代很重要的课题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从箴言书的第四章，我们要讲到你是不是一个真正追求智慧的人。前面箴言书前面几章都讲到追求智慧的重要啊，我过去并且讲了怎么样得智慧啊，像上礼拜我已经讲了怎么样得智慧。今天 箴言书的作者所罗门还更鼓励我们追求的现象应该怎么样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认真追求智慧的人，你可以从这本书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认真追求智慧，有一些特征啊，你是可以啊可以看得出来的。那么第四章又很长，我们呢不会全部都读，首先我要请弟兄姐妹读一到九节，然后呢其他我会念14、18到19，然后20到23啊，你们就仔细听，但是一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众子啊，要听父亲的教训，留心得之聪明，因我所给你们这是好教训，不可离弃我的法则。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，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。父亲教训我说的，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，遵守我的命令，便得存活。要得智慧，要得聪明，不可忘记，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，不可离弃智慧，智慧就护卫你，要爱他，他就保守你，智慧为首。所以要得智慧，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。高举智慧，它就使你高升，怀抱智慧，它就使你尊荣。它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，把冠冕交给你。下面我一个读14节，不可行恶人的道，不要走坏人的道，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恶人的道好像幽暗，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。20节，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好，这段经文如果你仔细看，好像一个父亲啊，在勉励自己的孩子，我儿啊，我儿啊。因为这边的整个圣经的 pack 的背景是，假设你做父母的人，你应该敬畏神，努力的去跟随神，学习神的道，你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。然后你应该把上帝给你的真理跟智慧，你应该教导你的孩子。所以他用这个环境来教导我们。今天我们就知道这本书在勉励一个人应该努力得智慧的。并且第二个我要提醒你，看到里头有聪明智慧这两个的互换，我已经一开始第一讲先讲过，圣经讲的智慧是一种技巧，所以它有不同的字眼来描写。好比聪明，聪明不是 IQ 啊，是讲 understanding， 你能够理，可以看到 inside， 看到内涵，然后会做判断，这是聪明啊。我已经讲过了，这里头有智谋，有技巧，有计谋啊，有分辨，有智慧，几个字眼都是同样。你们回去看箴言书第一章1、3节到5节，讲到智慧的同义词。这章书圣经在勉励我们要努力的去追求智慧。那到底你是不是真正努力追求智慧？因为它是很重要的啊！你看刚刚讲，他说得智慧的你就得生命啊，他不是说你就活着而已。他说你活着生命会很满足，很有技巧，你会很顺利，你会少受苦楚，得医治的良药。你看人受苦，有智慧的人他知道怎么样得医治，所以你看这是相当重要的。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一个努力追求智慧有三个特征。第一个，你就是一个努力追求智慧的人，是有决心、有毅力的，坚持的去为智慧征战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这样吗？你对于上帝的话语的真理，对于上帝要给我们的智慧，你在生活里头努力的敬畏应用，去自己得到智慧，或甚至于对这本箴言书已经所启示的一些生活的技巧，你要努力的去学习，并且去思考，把它的原则想出来应用在你的生活吗？ 我觉得我们有时候活在一种很忙碌的社会，我们没有去努力的追求。一个知道智慧是很重要，也真的是活出智慧人生的人，他会下一个决心，他会坚持失败再来，就是要把上帝的智慧活在他的每日生活里头，因此他生命蒙福。我怎么知道说这段经文在讲这个？因为你看这里的字眼，就是在描写这种决心啊，这种看重，这种努力啊。你们看看第四节，比如说他用一些字眼，他说：“父亲教训我说，你心里要存记我的言语，遵守我的命令，使得存活。”这里两个字，“存记”这个字呢，真正的意思希伯来是抓住。你看，讲到一个人的决心，紧紧的不放，你是不是紧紧的抓住上帝给你的话语的真理，并且应用在你的生活？你是渴慕神的话，紧紧的抓住不放，努力参加你的小组查经，或者是主日学，或者是自己日常生活有默想神的话，你是不是这样？这是一个努力追求智慧的现象。你是不是愿意抓住神的话？我不是说我们不会失败，乃至失败我们会悔改，再想一想我应该上次犯的错，我应该怎么样去活出来下一次。紧紧抓住，紧紧的遵守，这个字说保守，不要让它失掉。你看一种决心。第二个，你看看第五节，他说要得智慧，要得聪明，讲了两次的得。第六节他也讲一次，所以要得智慧，在一切所得之内还要得它。啊，你得了很多，但有一个你不可少，你得了其他的，你还是要这个。得这个字是很有意思哈，原来希伯来文字叫购买啊，代表说你要得，要有做一个智慧的人，你是要付代价的，你是 cost and sacrifice。我们不能做一个马虎的基督徒，只是说我信了耶稣。不，你要努力的去跟随耶稣，按照他的真理活在日常生活，悔改认罪，你要像购买一样，有代价的，花时间，花力量，花你跟弟兄姐妹的互动，活在你的生活家庭里头也一样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不是也这样形容吗？他说天国的道理，对不对？天国就是讲到神的道理，上帝借着耶稣来把人怎么样活，活得有智慧幸福，活得少犯罪，并且能够谋福有意义的生命。他说人听到天国道理，又就像怎么样，找到那个财宝埋在地里，赶快变卖一切的去把它买来。因为他耶稣又做比喻，天国的道理好像珠宝啊，很多姐妹你喜欢到处就是买珠宝啊，这是几 K 金的，这是什么啊、真的钻石还假的钻石多准？人听到天国的道理，像找到一个珠宝，就赶快的变卖一切去给他买。我们对于追求智慧是有这样子的一种决心吗？购买，五四次连续谈到这里，人要购买智慧。不止这样，如果大家再仔细看下面，他用个字离弃啊。第六节，不可离弃智慧，智慧就保护你，你要爱他。你看用什么词啊，离弃，这是一种被约的离弃，有一点像夫妻之间本来结婚发誓说我要跟你一辈子，结果最后把他抛弃。不可抛弃智慧，像夫妻的不忠一样，一种悖逆很严重的话，用在爱情里头，夫妻的爱情里头，他说要爱智慧，不可离弃它，这是一种立约的。我们有这样的决心吗？对上帝要给的智慧有这样的渴慕吗？还是我们是马马虎虎呢？智慧的人生要有决心努力追求的，像在打仗一样啊！你看，然后他还用一个字更有意思啊，在你第七要得之，我要买，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，在一切所得之内。弟兄姐妹，我常在思想，我们教养儿女，我们只是希望他早一点毕业，考好的大学，念书，赚钱，结婚，这是很好，这是正确的，父母应该这样做。但我们有没有想到说，有了这一切后，他还要得智慧，在得了其他之后，还不可忘记把智慧交给他们。你看这种决心，巴不得我们能够都受到提醒。第八节中要高举智慧，就使你高升， 怀抱智慧就使你得尊荣啊！这里用的字又是更加的决心的高举，这个高举这个是把它提得很高。这个字呢，其实用在我们一个人盖一个很高的建筑物，就是 landmark 啊。你到上海的话，你看到东方明珠，哦，好伟大，东方明珠。你到台湾那个叫什么？101高塔，你像迪拜哦，在杜拜那更高了。你看，当我们盖起高塔，要让人家都纪念他，人家都看重他。圣经在描写说，我们要为智慧征战到的地步，愿意看重他，像盖一个 landmark。你要做一个智慧的人，你才能够真正活出生命的丰盛，得生命，并且全体得医治。他用夫妻之间的关系要怀抱他，所以一个活出智慧的人生，他看重他，他努力的追求，甚至愿意为他征战。可能弟兄姐妹说，为什么我们用征战这个字眼？为什么用征战这个字眼？因为我们人有几个原因，我们应该为智慧征战啊。对不起，有几个原因我用这个字眼，因为呢，因为我们的本性都是属灵的愚顽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对属灵的事都不看重嘛，愚顽。我们对属灵的事呢不看重，我们天生就是只看重表面，只重肉体物质。我们对那个真正心灵的喜乐、精神的满足，还有对这个永恒、对真正有价值，我们不看重，因为我们人的本性天生就愚顽人。箴言书1:22说，你对愚昧人喜爱愚昧要到什么时候呢？你亵慢人喜欢亵慢到什么时候呢？你愚顽人恨恶有知识到什么时候？什么叫愚顽？愚顽就是说，当人家在讲说要追求真理、追求道的时候，嗤之以鼻，看轻他，哎，这个算什么？我已经很有钱，不 care。 什么叫愚昧？就是无知，很容易轻信啊。internet 看了这个人家这样说你就信。我们本性就是这样，所以是一个征战，这是一个征战，因为跟我们本性很不符合。不是这样，我们人的天生呢很懒惰，尤其你知道现在呢，这个 internet society 更懒惰了哈。我要吃东西，我只要吃披萨，我 internet 一 text 披萨就送到我家，对不对？很快嘛，随手可得。我要什么知识，我就上 internet， 不思考，就看人家怎么说就跟着怎么说。我们都很快希望得到东西，但是智慧不一样。智慧是经过日常生活的操练累积，我刚刚讲不是知识学问而已，不是正确的真理而已，而是要应用在你的生活，并且你在失败中你要悔改，再学，再站起来，一种征战。所以我们惰性在这个社会，我们什么都要快 fast food internet， 更何况我上次讲了，要得智慧有一个你要学习在苦难中要能够知道神，信靠神的爱，不断的顺服神，你才能够学到智慧。没有人没有经过考验能够真正有智慧的。问题是考验常常让一个人跌倒，除非你知道上帝很爱你，而在苦难之中你不灰心，相信神绝对是有智慧爱你，你才会继续跟随他，你才能够在这个跟随过程你学是真正活的知识。所以很难，我承认很难，但是一个打仗你必须去购买它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智慧很难学智慧，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天生的个性跟 temperament 气质啊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好比说呢，假设你是啊生气是属于隐藏型、压抑型的，那么你生气的时候你不讲，你就埋在心里，然后下次呢人家气到不得，你就暴露起来，就大发雷霆，对不对？这是一种气质。有人最生气沟通就是这种处理方式，有些人很容易就出去生气就讲出来，口不择言就骂就对了，你算老几啊，怎么就骂了？这是一种气质，我们都被这个气质影响。而这两者其实都不好，对不对？如果以后我们如果看真言有关于处理生气的技巧啊，如果你发觉这个不对，你要去学，很难的。我们天生气质很难改，要经过很长的跟随主操练，跌倒再站起来，再信靠，最后你才终于成为你的品格，你才终于可以处理。我再讲个例子，假设你是天生是很内向的啊，你很内向，哎呀，你什么事都 畏畏缩缩的不敢讲，要不然就害羞啊。所以有的好的一面啊，不好，有的很外向，你什么事就很 great 就讲出来，我这个最棒，很外向，就爱表现啊。你说这两个也没有什么对错，你有什么气质就做什么事，到什么？问题是我们都不会选择，我们常常按着这个啊这个世界人的价值来决定。并且事实上神也准备改我们的气质，最后能够更平庸一点，不是太内向也不是太外向，你有什么改变，你改变不过来的。所以智慧是很难学习，但我们必须为它征战，这是智慧人生的特征，包括我们都有这样子的啊一种决心啊，让我们真是从主里头蒙福更大。第二个啊，这一点跟今天的讲台怎么东西都会掉下来，奇怪，我把圣经干脆不看，就开玩笑。OK， 第二个，你必须这一点，其实我上讲，你必须有一群追求智慧的属灵同伴啊。其实从第十节到第十九节都是讲这个，那我只是随便刚刚读了一下十四节啊。你看十四节，但义人的路啊是八十九。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正午。恶人的道路好像幽暗，自己不知为什么，最后就跌倒。他在讲什么？箴言用很简短的话警告我们：如果你跟一群寻求神的义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的路会像早上起来，好像只是黎明，太阳还没有出来，但你越走越有智慧。你跟一群都很看重追求智慧的人在一起，切磋在一起，彼此督促在一起，彼此提醒分享，你不知不觉有一天你的路越来越光明，你越认识越有智慧。这在形容，如果你跟一群愚昧的人，对属灵的事兴趣都没有，如果一群看到属灵在轻视人家，嘲笑人家，亵慢人，如果你看到这个一群追求神的人，你说这个迷信 ，OK， 你愚顽，你最后也受他影响。中国人讲什么？近朱则怎么样？赤，近墨怎么样？则黑。你必须在一群努力追求属灵智慧的同伴中成长，彼此，并且还尾声，上礼拜我讲了。如果你在教会参加查经班小组，你爱去不去，你管他，你们去就这个礼拜我要去巴黎，我不去，你没有一种 accountable， 没有一种彼此至少啊，我不是说你都一定要去，如果你真的很忙也，但你一点 accountable 都没有，是责任感，说人家弟兄姐妹聚会 OK， 我不去，我爱去就不去，你不会成长，因为你没有得到督促，你会顺从自己的惰性，顺从你自己的看法，你永远不会真正得智慧。不要小看我们教会的生活，我们来教会久了，我们可能不知道其中很大的恩典。你如果离开教会三个月，我保证你回来我都看得出来，你的脸色，你的气质都改变了，因为你已经受世俗的影响太深。包括你出去 vacation 一个月回来，我马上就看得出来，真的，你是 cruise 三个礼拜回来，我可以看出来他灵力不充沛。真的，我们必须要一起追求属灵智慧的，彼此有督促，彼此有尾声，一起学习。诗篇第一篇不是讲吗？不要从恶人的计道，不是，不要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你看，我们必须，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必灭灭亡。我们必须要这样。这讲到这里真的很重要，你不要小看教会弟兄姐妹，你的服事，你的服事不是出于义务，出于一种，如果你出于真的是上帝知道神很爱你，你也愿意感恩，你侍奉神，不管多少，你按着真理去服侍，你越来越有智慧，你越来越能够做事做得更完美。我在教会已经带领教会超过15年，17年的时间，我发觉我教会以前跟我同工很多执事，他们在公司里头大部分也都工作做得很好，通常也公司做得很好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我不是讲是属事的智，我说他们真的有合，他们在教会通常也会做到执事，不是故意牧师看 大小眼看到这个人工作很好，叫人家做执事，其实执事也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嘛，是大家这个执事会通过，然后经过你们投票，不是，因为这很 natural， 因为一个忠心侍奉，按照真理寻求智慧，在熟学之后，慢慢他成为一个智慧，自然他在公司里头 very easily 做得很好，大部分都成为 leader， 都是有领导智慧的人。所以让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这个书，圣经我们看到但以理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但以理十几岁的时候，从小父母带在上帝里头学习神有智慧，不幸的他的国家以色列因为背叛神，结果被这个波斯王就打败了，波斯王为了要改变这个整个国家容易控制，就把但以理跟他三个同伴对，都是很聪明的小孩子，就掳到这个巴比伦波斯的帝国领域去了。不，波斯王为了要改变他们的这个思想啊，让他们能够符合跟神的道路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教导他们属于巴比伦所有的学士，那你这个智慧包括智慧属世的智慧，巴比伦的文字学问统统教给他们，从小13岁正在学习的，灌输他们叫 brainwash， 然后不止这样，还用最好的食物，用这个物质去让他们上智啊，物质满足就好了，管他什么上帝的真理，管他什么智慧。但是但以理立志，你看这为智慧征战，立志不用王的膳食，因为他怕被这些巴比伦的食物、拜偶像的食物，包括他们的学问，改变他整个的想法、他的心。几个同伴一起委身都不顺服，然后他们有智慧的跟王回答。圣经说，上帝赐给他们智慧。最后，我们就知道但以理升到在整个异邦之中成为第二号人物，宰相。其实算起来应该第三号，因为是父亲跟父亲的儿子，然后他皇帝的儿子，然后第三他是宰相。但以理有智慧，必须有一个追求属灵的同伴，彼此 accountable。这是上次我讲，这次再讲。第三个，你怎么样是一个追求智慧的人？这一点是很重要的，必须保守我们的心啊。这是从二十节都在强调这一点啊，你们回去仔细研究。但我稍微解释，20节到23节呢，他再度所罗门勉励他的孩子说你要追求智慧，但之后马上他提到你要爱智慧，最后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。他在讲什么？所罗门在告诉我们说，你要让你的心常常在神的智慧里头，并且要保守在他里头啊。弟兄姐妹，这里就很重要一个真理了。第一个，我们要认识什么叫做心啊？你说心是什么？是不是想法而已？思想不是，这样不够。你只说我上上教，我听听到，我有这个想法，我告诉你保守不住，你一到社会环境呢，你就没有了。你碰到一同跟你不同信仰的人，或者你远离教会几个月，你大概就不在你的思想里头了啊，不可能保守，也不是 emotion。哎，我今天听到好高兴，回家以后，哎呀不错。结果下礼拜来牧师问你，你上礼拜讲什么？忘了，只是一时领受欢喜快乐啊。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不是讲人听得到一时欢喜快乐，碰到苦难就没有了。对不对？你有没有听到你很高兴，有道理，结果下次苦难，你还是没有智慧，你还是老虎虫，你还是没有力量，你没有办法保守在你的心里头。更何况你有时候看到这些真理，你看到有一些不顺利的环境，你马上就又不信了，不可能在你的心里上帝智慧，不可能，很难保守。所以这个心你首先要了解，你来想什么叫保守你的心。所以要告诉弟兄什么叫保守你的心，心是什么，为什么要保守在你的心啊，那怎么样能够保守你的心啊？我们思考这段经文啊。第一个，心是什么？心不是我们是一个想法而已，思想不是。心也不是只有你的意志，我立志，你也没有立，立志行善，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了，由不得我。也不是感情，不是 EQ。今天人都说我的感情是怎么样，我就要能够掌握我的情绪，我大概就很好，不错。掌握情绪是要学，圣经也教导我们。但也不是这样而已，掌握情绪也不能完全解决你的真正成为努力追求智慧的人，因为你情绪即使掌管，你的心不在那里。心在旧约圣经里 其实包括我们的全人的真正内在一部分，就是你的内在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其实这个人看外表有身体，但是你的内在的人才是决定你的一切的，对不对？你的内在的 inner self， 内在就是灵魂。我们一个人呢做什么事的，其实都是力量，都是从你内心你的灵魂来的。内在的人心在圣经里头，旧约里头，包括一个人怎么样想，包括一个人最后的感情绪，包括一个人的意志，包括一个人因为意志产生的力量跟勇气，包括还有呢一个人认为什么是对的， your belief, your conviction, 你的确信，你的价值观，你的信仰就对了。如果你在中国人讲你的信，你认为什么是最重要最不可缺少，你人生才会满足的。好比说，我如果认为我这一生就是我能够赚到我也不知道多少钱叫富翁啊，100万，我这一生如果赚了100万，我退休的时候我能够不要担心，我就很成功。这就是你的价值观，你的意志，你就拼命往这个努力，这是你的心，你认为你所盼望也相信这是对你最好，产生你的热爱，你的 affection， 然后产生你就是想法，然后你没有有你就会高兴不高兴，就影响你的情绪，然后你就影响你努力的方向。这是心，心是代表一个内在的认为最重要 core commitment， 你的尾声， 你相信最有价值，你也愿意为它努力，你的盼望，你最希望什么，你认为最重要的，这是你的内在者。我们人都被这个决定，所以这段经文说你要保守你这个心，你认为最重要，你的价值，你的 commitment， 你认为最希望有的，你的人生意义，慢这些东西你要保守在上帝的真理智慧里头。为什么？如果你不这样的话呢？因为心决定你的一切，对不对？我刚刚已经讲心决定你一切，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，你看这个是24，心决定你讲的话，你的口，心决定你的热爱，你的眼睛啊，你渴慕了，我渴慕了，我就看那个啊，我看哪一个很漂亮，我就看啊，决定你的眼睛，决定你的道路，你人生整个的方向。这是24节开始讲，你要除掉邪僻的口，弃绝关庙的嘴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如果不对，你的降为最重要最有价值，你被阻挡的时候你很气，你就骂出来，要不然你就是 bitter 发牢骚，已经决定你讲的话，这是我们人一生的果效都从心而发。心决定你的眼睛，就是你最渴慕最羡慕你最追求的，心也决定你一生的道路。这是最后一节，要修平你脚下的路，坚定你一切的道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必须保守我们的心，我们才能够真正是一个智慧的人。必须让你的整个的热爱，你所认为最有价值的，你最大最重要，你人生中其他有很好，没有也无所谓，我有这个我就可以，我有这个最重要的人最满，那个东西你要一直，当然我们记录是上帝是给我们的，你必须让上帝的智慧真理成为你所最热爱的，这样你才是一个追求智慧的人生。所以不是只有读圣经而已啊，读圣经很重要，也不是说我研究圣经很重要，那个都只是进入你的思想，没有进入你的心，最后没有成为你一生的热爱跟最重要最有价值而去追求。你看耶稣的时代就有些人就是这样啊，耶稣怎么讲？约翰福音第5章，耶稣时代有一些对圣经背得滚瓜烂熟，解经专家，谁啊？法利赛人、律法师、祭司，整天教导圣经，教师，这些人当耶稣真正上帝儿子来要赦免人的罪，要把真理传递的时候，他们却很没有智慧，让他们心没有办法掌握，最后嫉妒残杀都来了，最后他们丧失，没有真正的生命，活在一种严厉的规条，也不能享受上帝爱，他的生命其实最后没有得永生。所以耶稣怎么讲？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39节是警告他们：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 你们以为这样你就满足了生命，有永恒的生命。但是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耶稣说这圣经其实指向我，但是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生命这里讲就是智慧，有智慧人活出的生命生活。不是只有你对圣经很熟悉，靠爱圣经不够，你必须怎么样。所以我们讲最后你怎么样能够真正保守你的心在智慧里头，保守你的心 commit 在上帝所给的智慧真理的，你很热爱它，成为最有重要价值，你不会放弃，你会抓住，然后你跌倒会再起来，你会热爱。你怎么样保守你的心？你必须爱这个智慧的源头，你必须爱这真理智慧的源头。我要问你，智慧的源头是谁？耶稣。你必须爱这圣经中圣经的作者，就是上帝。我们常常有时候读圣经自己老经那么研究，我们有没有安静的祷告，我爱这个圣经的作者就是耶稣。圣经智慧一切源头都是耶稣来的。真言书第八章讲得很清楚，第八章我读给你们听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，你看在上帝创造这个世界里头，但我们有人的里头，智慧已经在那里，就是上帝的智慧，上帝的真理。在太初创造万物就有了我，这个我的智慧就有我。在恒古从太初没有世界之前到有世界的时候，我已经在那边已被立。没有深渊，就是没有大水大海，没有大水的泉源，我已生出。大山没有被建造，小山也没有之先，我已生出。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，我已生出。这里很清楚讲到这位神的儿子耶稣。约翰福音第一章怎么讲？太初有道，道和怎么样？上帝同在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，生命在我里头，这生命就是我们的光。我们怎么样活？智慧真理是怎么？智慧怎么样有技巧？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活着属神生命的满足？上帝造你我的时候早就预备好了，只是我们人远离了他。所以上帝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，再度爱我们的缘故，让我们再去追求智慧。你必须爱耶稣，记得你才能够真正保守你的心在智慧追求智慧里头。你会说我怎么样爱耶稣？其实我们人都不可能爱耶稣，除非你真的了解福音是什么，所以你了解说原来我们是罪人，原来我是悖逆神的，我原来活在罪人自我的光景，本来该死的，罪的工价本来是与永恒无，本来是该受神的刑罚，神没有理由爱我们，但是上帝爱你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你，叫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了永生，就是真实的生命。除非你让这个福音充满你的心，活在你心里。我不配，但上帝爱我到一个地步，愿意让他的孩子耶稣代替我成为罪人，死在十字架上，赦免我的罪，并且永远赦免，并且赐给我最大的永恒的盼望，并且赐给真理。除非你因为这样子，你终于知道感受到他很爱你，你才会爱耶稣，你才会真正保守你的心，你才会真的 commit 认为这是最有价值，要不然你不会，对不对啊？我如果不爱这个人，他给我写一百封信我也不觉得很有价值嘛，对不对？他给我的字我听一听就算了。如果你真的知道他很爱你，你很爱他的时候呢，他讲的话五句话你都会记在心里，你会保守在你的心里的。这就是追求智慧人生的特征。我们必须下决心，必须努力的征战，我们必须有一个属灵的同伴彼此督促，我们必须保守我们的心，我们必须让福音能够活在我们心中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是你是神，你是上帝的儿子，创世以前已经有你头，一切智慧真理人应该活的生命都在你里头已经计划好，你也已经预备好。但是我们本来不认识你，感谢你 你为了我们的缘故，你爱我们的缘故，你愿意自己成为人到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以至于我们终于能够知道我们原来是渺小的罪人，我们需要找到你，并且知道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贝。我们愿意真是像这段箴言所讲的，我们愿意努力的为你所传递给我们的智慧真理努力学习，甚至于到一个征战的地步。愿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渴慕，也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这样的信念，这样子的爱慕，因为你先爱我们，让我们真是再度思想你福所赐给我们的好消息的救恩是何等可贵。我们知道你所要赐给我们的真理智慧也是何等的宝贵，愿意常常守在我们的心中去努力追求，把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要恭敬交在主的手中。愿你也像今天你在这两位新受洗的肢体心中这样的感动，让他们领悟过来，不再真是对属灵的事没有兴趣，乃是对属灵的事知道它的重要性，并且愿意努力来跟随。我们把它交在主的手中，求主拯救他们，愿他们早日归入主的门下，成为主的儿女。将感谢祈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